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4年11月22日，星期五，农历10月23。我是主持人 Esther。
我是主持人 Chelsea。
下面将由 Chelsea 为大家播报第一则新闻。
暴风雪气旋导致成千上万户断电。周三，一场强烈的气旋袭击了太平洋西北地区，造成两人死亡，并引发了持续数天的大规模停电。截至周五，超过170,000户家庭和企业已断电3天。强风带来的暴风雪气旋导致500,000居民的电力供应中断。强风和随之而来的树木损坏，不仅破坏了较小的本地电力线路，还损坏了较大的输电线路。这些较大的线路将电力输送到各个地区。普吉特海湾能源公司在 X 平台的发布中表示，根据 AccuWeather 的 report， 周四俄雷冈总的风速最高达到85公里/小时，而北加州部分地区的降雨量超过1英尺，会下好几个小时的大雨。这股强袭雨会直击北加州，直到周五才会开始减弱。AccuWeather 的高级气象学家 Dave Hawk 表示，周五西雅图地区的风速达到每小时30英里，而华盛顿州沿海地区的风速预计将达到每小时60英里。根据天气预报中心的消息，周五北萨拉内华达山脉和旧金山湾区极北的沿海山脉将面临3级洪水暴雨警告。恶劣天气导致周二旧金山国际机场超过500个航班取消和延迟，周二又有550个航班遭到影响。暴风雪气旋是一种爆炸性沿海风暴，也被称为冬季飓风。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解释，这种风暴会经历一个叫做气旋爆发的过程，导致气压急速下降，风暴逐渐加强。下面我们来聊聊听众朋友们关心的话题，风暴还有可能继续吗？据报道称，风暴可能不会形成炸弹气旋，但仍然带来强风。
嗯，好的，确实，谢谢 Chelsea 为大家带来这次关于这次暴风气旋的一个报道。那么，关于这个风暴有没有可能继续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据我们了解到，风暴可能不会形成炸弹气旋，但是呢，依旧会为普吉特海湾地区以及美国西北地区其他地方带来强风。那么咱们的这个地表低压巨兽气旋呢，目前还仍然是在太平洋上盘旋，并且即将进一步增加加深。但是国家气象局呢是预计其影响不会达到周二的程度。国家气象局西雅图分局气象学家哈里森拉玛 拉德马赫表示，它可能不会符合炸弹气旋的通用定义，即气压快速及极大幅度下降，但是呢，其带来的强风仍然会对我们，大西北地区的听众造成影响。那么周五呢，西华盛顿地区是迎来了广泛的降雨和强风。周五早晨，西华盛顿地区将普遍迎来降雨，同时呢，沿海地区的深层低压系统也将带来熟悉的强风影响。沿海地区周五风速超过30英里每小时的概率为 70% 到 80%， 风力预警已经发布，这预警覆盖了周四晚至周五早晨的科斯科特山脉山路地区，该系统可能再次通过山系引导东风，阵风风速可达50英里每小时。那么此次预警的范围包括贝尔维尤、普雷里岭、伍丁维尔、科克兰、博塞尔、纽波特山、恩姆克劳、科温顿、雷德蒙德、肯莫尔、松湖、萨哈利、峰谷、邦尼湖和蒙罗地区。国家气象局表示，风力预计不会如周二晚上的强劲，但是恶劣的天气条件可能会让已经受风影响的地区的清理工作变得更加的复杂。至于西华盛顿其他地区，例如西雅图，预计阵风最高将为25英里每小时。那么温暖的气流也即将带来舒适的气温。拉德马赫表示，暖空气将随着系统一同到来，因此更可能看到气温升至50华氏度中段，这对于仍因风暴断电的居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湿冷的云层将继续盘旋，风力在系统留在海上时会逐渐减弱，持续至周六。而周末降雪海拔上升，随后将下降。随着暖风的到来，周末的海拔，降雪海拔将上升至6000英尺以上，而山区的降水将以雨水形式出现。国家气象局补充到，但随后的一股冷风将使雪线在周二回落至3500英尺。那么我们再来聊聊听众朋友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咱们普吉特海湾地区何时能恢复供电呢？西雅图城市之光 Seattle City Light 表示，供电恢复优先处理危险情况，并优先为公众健康和安全设施供电，然后按照断电用户的数量来恢复供电。西雅图受华盛顿州沿海炸弹气旋驱动的强风暴影响，西西雅图地区周二晚间超过10万人断电。由于需要大量的工作来恢复电力供应，许多人想知道供电何时能恢复。以下是受到风暴影响的三大电力机构恢复供电的计划。普吉特海湾能源公司 Puget Sound Energy、 西雅图城市之光和斯诺霍米什公用事业局。而普吉特海湾能源公司受影响的客户最多，超过 28.3 万户，周四上午发布了各县的预计恢复时间。大部分金县预计在周六中午之前恢复供电，而大部分皮尔斯县和瑟斯顿县预计将在周四午夜之前恢复供电。沃特科姆县和斯卡吉特县和艾兰县还有基萨普县的供电预计将于周五下午6点之前恢复。PSE 的断电地图根据具体的断电区域的预计恢复时间，而PSE 的发言人表示，这些恢复时间是保守估计。PSE 警告称，有一些客户可能会经历数日的断电，并建议大家制定备用计划。PSE 发言人同时称，此次的风暴对于输电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周四，工作人员将优先恢复输电线路，因为在此之前无法修复本地分配系统。而西雅图城市之光表示，在风暴高峰期约有 9.2 万户用户断电。西雅图市电表示，首先会派遣工作人员处理立即威胁安全的区域，接着优先恢复公共健康和安全关键设施，如医院所在地区的供电，然后工作人员将优先恢复用户数量最多的区域，逐步处理到较小的断电区域。根据西雅图市电的断电地图显示，截至周四上午，大部分断电地区将于午夜之前恢复供电。斯诺霍米市公用事业局表示，超过 11.7 万户用户断电。由于风暴之后仍在评估破坏情况，该机构仍尚未为许多区域提供恢复时间。斯诺霍米市公司公用事业局表示，一旦预计恢复时间确定，将立刻更新地图。PSE 同时也表示，这场风暴引发了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断电之一，可以与过去20年中的两次风暴相提并论。2022年1月的一场风暴导致 47.6 万人断电长达8天，而2006年12月70万人断电数日。那么确实，这个周二的这个炸弹气旋风暴的这一个这个新闻其实是应该是轰动整个大西北地区，而且就是我听说是有上国家新闻的，所以就是说也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因为影响到了几十万人的日常生活。就包括我自己本身其实是可能因为我居住的地区比较靠近西雅图市中心，而且就是这附近房屋楼这种建筑物特别多，所以就是可能相比之下，相比一些住的比较偏远地区的人们来说呢，就是可能受这个风暴的影响更少一点，所以呢就是我在周二周三晚上是没有出现断电的情况，也没有出现断网的情况。但是呢我印象很深的是那当天的晚上，我们家里的那种电池，家里的灯其实一直在闪，然后就是家里的那个电暖也是一直在反复的开关，就是开启关闭，开启关闭，这样子就是也能知道。
恐怖电影。
对，是感觉挺吓人的，因为那个灯就一直在一闪一闪的。对，就是大概也能知道，就是这个电网可能是处于一个比较危急的状况，但是就是感觉非常幸运，并没有出现停电停网的状况。但是呢其实我周围很多朋友们，比如说住在 Bellevue 以及Kirkland Redmond， 就是在偏东边一点的地区的话，他们其实很多人是一直到今天，甚至今天都才刚刚恢复断电，刚刚恢复供电。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东边的人们可能受到的影响会更大一点。当然就是说，也非常
断电五天是怎么熬过来的，我觉得五天我都熬不过来。
对，确实，这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种大规模的供电其实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那像我们都知道，很多人他们其实都是在家远程工作，那也就导致他们其实必须得到白天的时候到外面找那种公共的图书馆啊，或者是咖啡店之类的地方坐着。但是呢其实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说东边其实很多图书馆，甚至就是那个购物商场也断电了。就我有听说，就是路上的红绿灯都还没有恢复，也就是说他们的整个供电系统是断掉了的。所以就是说我无法想象那些远程工作的朋友们，他们是最后是在哪里度过这几天的。
这个很有意思，使我想到了，如果像这种洪水 的天气，哪些公共场所可以怎么说呢，帮助居民就是度过这一关。
嗯，
我就在想像那种警察局啊，或者像您说的图书馆就是可行的那种避雨之场所。但是西雅图如果有很多怎么说无家可归的人，那他们去哪里，就是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断电。
嗯，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西雅图的公共设施是否能在这种紧急的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有天灾地震呐，或者就是我们这种气旋或者洪水这种恶性气候发生的时候，他们是否有足够的人力或者是说资源去分配给这些这些因为气候而流离失所的朋友们。好的，那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
我是主持人 Chelsea。
好的，那我们回到刚刚那个话题啊，就是其实我相信恶劣的天气是会给很多在城市，不管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地区生活的人，会带来很多生活上的不便利。所以就是说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希望这样的天灾能够越少越好，其次就是也希望咱们的政府或者就是相关的组织能够想办法在做一些那种预备的措施去应对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那不知道 Chelsea 就是说我听说你是住在芝加哥还是？
芝加哥，对，芝加哥。
对，那不知道芝加哥最近天气怎么样，是有没有什么很极端的恶劣天气呢？
前天是下雪，下了半英尺的雪，然后我就是开车上班的时候，我得先把我的车扫一遍。
车
上的雪，然后全部扫完，然后再开着车就上路的时候也是哪里都是雪，就是特别困难，就是交通那种，然后我就是非常希望芝加哥能下雨，这样雪就化了。然后当天晚上果真就如我所期望的下雨了，所以今天我去上班的时候就是所有的雪都化了。但是我感觉芝加哥这个冬天就根据天气预报来说会下的雪会更多，然后芝加哥的雪就是怎么说呢，也会造成很多交通的不便，有的时候甚至在非常冷的情况下还会冻死人。然后我就是能深深的感到西雅图这个洪水事件感到同情，因为芝加哥也是，如果要是下雪了，那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这个地区的天灾。
确实就是芝加哥这个城市其实是我之前一直有听说它是以冬天的气候比较恶劣闻名的。当然就是说下雪的时候应该就是说外面的气温我相信应该都是在0度以下，对吧？所以就是说对，能想象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到时候如果没有进入到避难所去避难的话，那很有可能会发生很糟糕的情况。不过像你说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好像下雪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冷， 但是每次下雨，就是说雪开始融化的时候，体感温度会感觉非常非常的冷，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感觉呢？
嗯，是的，我觉得我们这边有很多雪，就是因为我们是挨着密歇根湖嘛，所以就受这个湖的影响，然后就像西雅图挨着海，也肯定受海的影响，然后发生空气以及这个气压的变化，特别是在一月份、两月份，就是中国过年的时候，芝加哥这边是非常的寒冷，而且就是那种刺骨的寒冷，就是因为是开始下雪，有的时候也下雨，然后雪就会化成冰，然后这样就哪里都是怎么说呢，那种硬冷，对，就像中国东北一样，就是出行很不便，然后有的时候学校或者工作很多地方都关门，就是雪假我们就叫这种。而且芝加哥市区，他们是这个建筑是三层，然后他们就是最高一层就是行人的那种，第一层，然后第二层就是怎么说呢，那种货车来回的那种第二层，然后呢再往下一层，然后那就是没有人去的地方，然后我有的时候我正在上学的时候不小心走到第二层和第三层，然后就发现很多无家可归的人，就是那种帐篷在那种高铁和那个铁路那边，所以我就觉得在冬天的时候，芝加哥其实有很多避寒场所，比如说图书馆呢，还有消防部门和警察局，他们都会提供那种避寒场所，就是因为实在天气太冷了，然后甚至会导致生命危险。
嗯，确实，那对，相信极端天气肯定是会给大部分居民带来相当大的不便利，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天灾越来越少，然后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在外面能够不受到这种天气的影响，然后尽可能的能去到一些有电有网的地方，然后咱们一起度过这段艰难的时间。好的，那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西雅图餐厅回应关于寿司中发现虫子的网络传言。这家小型餐厅原本是本周早些 TikTok 博主基斯里在西雅图探访的一家餐厅之一。西雅图一家位于西雅图的寿司餐厅 Fo 近日因为一名知名的 TikTok 美食博主探访而受到关注，但餐厅正在对于寿司中发现虫子的说法进行反驳。拥有超过1650万 TikTok 粉丝的基斯里本周在早些时候到访西雅图，并且在多家餐厅试吃。他在自己的 TikTok 账号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分享了位于西雅图贝尔敦社区的 Fob Sushi 餐厅的评测。在视频中，李品尝了十款寿司卷，包括一种蛤蟆鸡黄尾鱼的寿司卷。一些观众声称，在李品尝这块黄尾鱼之前，看到的鱼的尾部似乎有一条虫子在扭动。这段视频在 TikTok 的播放量已经超过1200万次，并且引发了数百条在线评论。11月15日 ,Fob Sushi Bar 在其 Instagram 页面上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寿司中不存在任何虫子，并且解释了餐厅的食品加工和餐品和食品安全措施。我们想直接回应这一指控，并且向您保证这完全是错误的，餐厅在周五的帖子中写道。在 Fob Sushi 我们致力于维持最高的健康和安全标准，并且为每位顾客提供干净新鲜安全的食品。Fob Sushi Bar 表示，他们的海鲜来自于可靠的供应商，并且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法规确保了符合严格的安全标准。 对于锂的视频 ，Bob Sushi Bar 解释称，鱼肉中的运动可能是由于天然的弹性，或者是筷子施加的压力导致的。我们想要向顾客保证，这不意味着存在虫子或者任何健康问题。声明部分写道，我们为我们细致的鱼类处理流程感到自豪，包括经过专业厨师的精心冷冻、检查和加工，我们从未发生过任何与食品安全相关的问题，并将继续为您提供最高质量的海鲜。根据华盛顿州卫生部的信息 ，Fob Sushi 在1月份接受了检查，未发现任何健康违规的行为，并且获得了满意的评级。此前，餐厅的联合老板文森特称，曾经告诉 King Five， 这位 TikTok 的博主的来访让他们的餐厅销量翻倍，并且带来了大量的新的顾客。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基斯里效应，陈说，人们从各个地方赶来，我看到有人开车1个小时来尝试我们的寿司。而政府健康机构确实警告声称，食用生鱼或者生禽存在一定的风险，生鱼可能含有寄生虫，但包括快速冷冻在内的食品加工方法可以消除健康风险。基斯里在发布寿司测评后又发布了几段视频，但是尚未对 Fob Sushi Bar 的视频做出回应。据最新消息， Fob Sushi Bar 已经宣布关闭了西雅图和贝尔维尤的店。我觉得其实这个新闻呢，除了在又一次强化了大家对于食品安全的一些担忧之外呢，其实我个人觉得，我看那个视频之后，我觉得是
看着就挺像虫子的。
对，不知道 Chelsea 有没有看过那个视频？
我专门就是我是看了这则新闻以后，专门去看他那个视频，然后我就想。怎么说呢，以我自己的眼为准，然后去看一下，但是去看的时候我就真的觉得真的是一条虫子，因为他在夹那个寿司的时候就能看见有一条东西在那一直扭动，那个寿司它是不动的，本身是不动的，但是有那个虫子在扭动，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真的是那种寄生虫什么之类的在那个生鱼上。
对，对，我看当时看
可怕的，
很
臭，我都不敢吃寿司了。
但是就是其实我觉得 Fob 的，他们给的回应其实也怎么说，听起来也有一点道理吧，因为确实可能有的时候，一些生肉它的那种质地会导致就它的纤维可能会不受控制的乱扭。我大概就是说我能想象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作为一个经常吃生鱼的人，就是我特别喜欢吃三文鱼，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它的一些那种鱼肉的组织它是会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是会让人感觉有点奇怪，但是呢，对，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前，发出来之后，就那个时候，这个肉已经被吃下去了，是不是？所以就是，其实很难再去说，追究，就是说到底这个是虫子啊，还是什么？但是就是说，我觉得，确实就是，我觉得公众对此，对于食品安全存疑是很能理解的，因为其实类似事件发生太多。然后呢，Fob 这家店，其实它一直都是还挺有名的，在西雅图本地是一家比较有名的寿司店，就是以它的价格实惠，然后量比较大，然后也比较种类比较多著称的，包括我有几个朋友他们都很喜欢去 Fob 吃寿司。对，所以我觉得那也是确实就是没办法，就是碰上这样的事件，不管
是西雅图的一个店吗？
对，是西雅图本地的一家寿司店。就不管是因为他们，不管到底有没有类似的食品安全问题吧，总之就是，可能就是说，他们可能注定要遭遇这样一场舆论的风暴， 然后可能他们也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比如说他们的门店目前都关闭，所以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就是公众其实对他公众对于食品的质疑其实永远都不为过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揭发这个店的一点，就是一个美食博主，而不是什么怎么说呢，美食报纸或者美食杂志，而是一个博主，而且他做的视频就是非常那种，就像你一个朋友在做视频回复一样，就是很亲近人那种。然后我就觉得，很多人看了他的视频以后，就会觉得这样的事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才会引起这么强烈的，怎么说呢，绯闻，
对，而且这个博主其实他自己可能完全没有发现，
对，他已经吃了，
对，然后他也吃进去了，他可能还甚至还给了好评，但是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我觉得我不知道博主现在他的内心是怎样的感受，但是就是
他回复了一个视频，我看在抖音上，
他有给出怎样的评价吗？
他说 I never seen sushi act that way， 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寿司有这样的反应，他说我也不知道是究竟怎么一回事，然后底下的观众还挺关心他的，说你得赶紧去医院看一下，说不定你就吃进虫子了，然后说不定你不要等你自己生病的时候再去医院。大家就很热心，会觉得其实在社交媒体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好的地方，主要是看对群众嘛。
对，就群众能帮他发现生活中的危险。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好的，我们下一则新闻是波音报告因工会罢工遭遇$60亿季度亏损。波音公司报告称在第三季度亏损超过$60亿，同时工会工人投票决定结束为期7周的罢工。波音的新任 CEO Kelly Ortberg 周三将投资者发表讲话，他承诺在经历了财务和声誉的双重重创后将重振波音。首先，我们需要在公司内部进行根本性的文化变革。第二，我们必须稳定业务。第三，我们需要提高公司在新平台承诺上的执行力。第四，在完成第三任务的同时，我们必须为波音创造一个新的未来。新的 CEO Ortberg 在10月举行的波音第三季度财报会议上表示，自2018年以来，波音公司一直未能实现净利润。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 波音737 MAX 两架飞机相续坠毁，导致346名乘客丧生，这引发了对安全的广泛关注。2021年1月，当一家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737 MAX 飞机机翼面板脱落时，这一安全问题再次被提起。周三，约 59% 的波音工厂工会成员接收了公司提出的第四次正式报价。33000名罢工的机械师同意在四年内增加38%的工资。养老金应该是最先考虑的问题，我们都说过，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再加上工资。在波音工作了38年的客户质量协调员 Larry Best 表示，现在是最好的机会，在最合适的时机挣脱我们的养老金，我们所有人都要坚持到底。工会的机械师将继续在华盛顿州的伦敦和艾弗里特公司工厂制造737 MAX、777喷气机和767货机。我觉得从这个新闻，我就是当初读的时候就觉得很好奇，因为先是接二连三这些飞机都通过就是技术上坠毁。然而呢，这些工厂的工人又要就是吵着罢工，要拿他们的养老金或者怎么说呢，涨薪水。但是我感觉像这种飞机坠毁，我觉得工厂也是有一定的责任的，毕竟工厂的工人他们是造飞机的，所以他们现在又要涨工资，要怎么说，要加薪水，我觉得这有点怎么说呢，有点不平衡。想阿奇，你是怎么看待这个话题？
我觉得确实，波音公司其实目前的状况只能用内忧外患来形容吧，就是它经常因为一些技术故障导致它目前就是公共的这个声誉下降，然后同时呢，内部的话工人们也在为自己的权益在跟公司协调，就是说希望能够涨自己的养老金。相信他们在一些商业上的运营上肯定是有些大的问题的，因为这样的话就表示他们的收入可能会有所减少，但是呢同时他们的成本也会上升，因为工人的养老金上升嘛。但是我觉得这其实对他们来说，可能从长远的角度上来看不是一件坏事，因为作为一家公司，而且是就是说全世界唯一几家生产客机的公司，他们的这个公共的这个声誉，而且就是说他们在技术方面的这样一个可靠性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决定这家公司的未来的。所以就是说接连暴露这些问题，可能就是也是在给他们敲警钟吧，让他们投入更多的资金，或者就是说在在飞机的这样一个出口之前的安全检查方面，增加更多的程序，去让这个事故的那个事故率继续减小。然后同时呢，就是他们其实可能在内部的运营方面也是存在一些问题吧，所以就是说也是希望他们在公司的这个企业文化方面也能够就是重新去做一下调整，然后提升波音员工内部的一些凝聚力以及执行力，因为毕竟就是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员工的福利以及员工的他们的利益其实是应该需要得到公司的保证的，所以就是说非常非常期待，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新任的这个执行官凯利奥尔伯特 伯格，希望非常期待这一个新的执行官能够在这一年就是如何制定一些策略去承担这个振兴重振公司这个艰巨的任务。
嗯
嗯，
是的。好，换一个话题，下一个。
对，好的。那么咱们再聊聊西雅图与李小龙之间的关系。西雅图将新增两幅壁画以纪念李小龙，在西雅图中国城国际区，两幅新壁画即将揭幕，用以向武术家和电影明星李小龙 Bruce Lee 致敬。李小龙曾经在西雅图度过他成长的重要时期，这些新的公共艺术品将作为李小龙的遗产的视觉象征，并且提醒人们西雅图在其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艺术家陆毅拱和李小龙的女儿香农里在周二在向媒体展示了壁画完成之后的样子，展示了两件画好的模型，而这些模型将被复制到铝板上。根据新闻稿，这两幅完成的壁画每幅尺寸为10英尺乘10英尺，将在下周安装于南伟乐街657号和南京街655号。在一份书面声明中，龚表示他的目标是为了让作品融入李小龙的教义，而非直接展示他的面容、身体或者是文字。壁画结合了科斯特萨利特和亚洲元素，同时融入了西雅图的地标，例如雷尼尔山和李小龙经常光顾的大同餐厅的招牌。那么给大家做一下背景回顾，李小龙于1959年到1964年期间居住在西雅图，就读于华盛顿大学，并且在当地教授武术课程。这位动作巨星于1973年去世，年仅32岁。他与儿子布兰登里一同葬于西雅图的湖景公墓。布兰登于1993年拍摄《乌鸦》时不幸去世。壁画由西雅图艺术与文化办公室委托制创作，并且与陆荣昌博物馆和李小龙基金会合作完成。李小龙的女儿Shannon Lee 是李小龙基金会的联合创始人。根据博物馆的新闻稿，香农里表示，我们希望这些壁画能够丰富社区，并且为经过的人带来积极的能量、美感和思考。那么其实这个新闻呢，也让我想起，就是说李小龙他确实是一个跟西雅图这个城市有非常深的渊源的人。我记得我之前其实我有在咱们应该是 Volunteer Park 附近的那个墓地，就是有看到过李小龙的墓。然后就是还挺多人，就是我去的那一天还看到挺多人在那边摆了花的，所以就是非常感觉非常感慨，就最后他是葬在了西雅图这样一个地方。因为大家从我个人的对他的印象来说，我一直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因为他是一个好莱坞明星嘛，他在好莱坞成名，那么他有可能就是说可能会葬在比如说 Beverly Hills 那附近，但是
比较繁华的地方。
对对对，还是很感慨，就是最后他回到了这个西雅图，也算是他在美国的一个第二故乡吧。但同时也很惊讶他就读于华盛顿大学，因为作为华盛顿大学毕业生的我就是非常感慨，与李小龙是校友。同时呢，其实我在咱们学校的图书馆也有看到过他的一些壁画，比如说在我们学校一个叫做 Old Guard 的图书馆的一个在中庭的一个台阶上面有看到，就是一个镶金的那种画像，就是李小龙摆出他的经典的武打动作。是被印在了那个台阶上面。所以就是说每个进入刚一进图书馆的人一眼就能看到，非常非常显眼。 所以就是，对，确实也是非常感慨能在华盛顿大学看到李小龙的痕迹。
所以你跟他是校友啊？
对对对，感觉非常有缘。但其实我个人，其实是没有看过他的电影的，因为就是各种原因，没有机会去看他的电影。不知道 Chelsea 有没有看过李小龙的电影？
没有看过成龙的电影。我就是比较喜欢看那种搞笑的那种搞笑的片段，但是李小龙的我只看过片段。那种他拍电影的片段，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象他还有个女儿，而且他去世的时候是那么年轻，32岁，但是他的女儿就是能怎么说呢，辉煌他父亲的那种怎么说呢，他和西雅图的就是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就是关系。
对，我觉得作为他女儿应该会非常非常感慨，因为爸爸跟我不知道那个布兰登里是他的哥哥还是弟弟，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所以我觉得我也很开心，就是 Shannon Lee 能够承担起李小龙家族的以及就是说能够创立基金会，然后去发扬他李小龙这个人的一些留下的文化遗产。所以就是说也很感慨。
是的，而且当初的好莱坞就是20年代的好莱坞其实也不是非常怎么说欢迎华人的，但是就是很多华人就是通过这个武术而就是融入了好莱坞，留下他们的文化遗产，也是一件非常令人感慨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拉斯维加斯跟我弟弟，然后就是街上那种卖艺的人嘛，然后一见我弟弟就说Jackie Chan Bruce Lee， 我就想着他们估计也只知道这两个华人演员。
就是他们是因为看到你弟弟是亚洲人，所以
对，因为我弟弟很小啊，当初他是4-5岁，然后呢他们就说Jackie Chan Bruce Lee show us your move， 展示一下你的武术，然后我觉得挺可笑的，因为这些就是中国有那么多演员都不说，但是只说成龙和李小龙，也体现出来他们在美国文化的影响力。
对，虽然说如此，但是就是说也可见他们平时可能很少见到亚洲人，不然不会随便看到一个 pedestrian， 就是一个路人经过的亚洲面孔，有着亚洲面孔的路人，就说一些那种就是亚洲形象的东西，就让人感觉很刻板印象。
是的，但是我觉得他们也是出于好心那样，就是想套个近乎那样说，就像你如果认识一个朋友，他说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中国人，他们家人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好，我想着那种正面印象总比负面印象好。
确实，至少他说的这些 stereotype 都是形象比较好的影视明星。
像我刚来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我数学很好，其实我数学很一般，但是我想第一次被人认为我数学好，那我就认了吧。
确实，当然提到这个陆荣昌博物馆呢，其实我在上周的时候也是非常有幸参加了那边博物馆的一个 tour， 然后就是由当时的一个导游，也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当时有带我们去看一个酒店，就是说那个博物馆其实是以那个酒店的遗址，在那个酒店的遗址上建造的。那个酒店呢，其实当时就是给来大西北的淘金的那种大部分是亚裔居住的，
哦，真的吗？
对，在市中心，在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呢，其实里面有上百间房间，都是给当时的来美国务工的亚裔的一代移民居住的。
OK。
对，所以当时看的房间就是觉得很感慨，他们能在当时那么恶劣的政治经济条件下还能这么顽强的生活下来。
嗯，我记得我是河南人，然后我记得我当初就是听别人说，很多在美国西部的那种怎么说呢，工人以前都是怎么移民过去的，就是被别人骗过去的，人家跟他说，哦，你到了美国你就可以怎么说就是衣食无愁，然后你只要跟着我们跨过海洋，然后来到这个新的地方，就假设这种遍地都是金，很容易挣钱的这种美国梦，然后到这里以后，然后被沦为工人。嗯，对，
嗯，确实。就是觉得在西雅图有这样的能够展示亚裔的一代移民的这种一些博物馆呢、啊、或者说历史遗迹，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现在的这种亚洲留学生来说，就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回顾历史的一个机会。
嗯，是的，美国文化是那种都很多层次的，有很多文化就是混合在一起的，而且很难想象当初的西雅图有华人，有白人，也有现在又有拉美人，然后很多那种文化混合在一起，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确实。
您在西雅图待了多长时间呢？
我是在两年前到华盛顿大学来读研的。
OK， 这样子。
嗯，
淘金，我就是刚才您提起淘金，然后有华人，然后我就觉得是一件很惊讶的事，因为我印象中的淘金的人大多都是白人、欧洲人过去淘金的，而且历史书上也是照片上都大部分都是白人，
可能也就是这部分亚洲人他们也是被历史忽略了。我感觉亚裔其实我不知道，就是因为 Chelsea 你是在美国读的高中嘛，那就是我不知道美国高中的历史书或者是大学的历史书里面有没有就是亚裔的，涉及到关于亚裔的文化、亚裔的历史这部分，不知道有多少，但我感觉应该不多。
有，是有提到过，就是因为我当初的政治老师他就是非常关心，因为他就是关心那种比如说亚洲人呢，黑人和拉美人都是怎么样帮助美国发展出来的，然后他就是让我们看了很多纪录片，然后再讲这个，但是除了我们老师给我们看这些纪录片以外，其他的材料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的教科书，而且美国的教科书很多都是德克萨斯就是德克萨斯州写的，然后你知道德克萨斯州是一个比较右派的，然后呢他们就是比较推广他们对历史的意见嘛。然后我记得读教科书里面他们虽然也提到这个，但是就是轻描淡写的写过去，大多数情况下是讲美国的内战，然后打了哪些仗啊，在哪里打的，死了多少人啊，这种就是他们就写的比较具体一点。
对，我觉得提起种族歧视，其实大家第一反应都是会想到就是针对黑人的一些种族歧视。但是其实呢我之前也是有所耳闻，而且就是说在去这个博物馆的这个 tour 里面也了解到，就是其实在上世纪的时候，对于针对亚洲的这种排华的这种歧视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嗯，是的，是的。我觉得种族歧视不仅仅是怎么说呢，白人歧视其他种族的人，现在更多情况下是各种各样的种族歧视其他种族。 然后就是不信任其他种族，然后只信任自己人。嗯，然后呢，我有的时候在我的工作方面也就是感受到那种我不是很信任你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我宁肯跟你同事说话都不想跟你说话。然后呢我就是觉得在我的工作方面也有那种怎么说，你不能给他指出来，但是你能感觉到他的存在。所以我觉得其实就像历史书一样，你虽然不能说哦他没有写这个，他虽然写了，但是就是写的不具体，就是这样，这种若隐若
现的忽视的。
对。
对，感觉亚裔其实在美国整体来说就是存在感不是很强的一个种族。
但是我觉得最近就是特别是疫情前他们就是有很多电影就是讲亚裔在美国这边的怎么说想法，比如说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就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是一个华裔人拍的电影就是挺火的，或者是在
是那个什么 Rich New 什么 Rich Asian，
那个也有，但是
Rich Asian
但是我想的那个就是在是一对中国夫妇，他们开了一家洗衣服的店，然后呢突然有一天你知道吗，然后他丈夫的另一个身份穿越，
对，我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好像叫瞬息全宇宙，
对对对，就是那个，
是吗？
对，
但我
的女儿
记得英文怎么说了，
嗯，是的，所以
对，当然是对，非常开心看到亚裔文化现在正在茁壮发展，就相比之前我们有了更多的影视作品，然后在主流媒体上也有更多的有代表性的人出现。当然就是说其实咱们在咱们西雅图中文电台能够参与到这个节目的制作，然后给我们本地的一些亚裔群体带来一些精彩的内容，也是就是团结我们的亚裔群体的一个表现，所以就是也希望之后大家一起继续进步，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的社区文化更加的茁壮发展。好的，那么以上新闻是由 Esther 和 Chelsea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